好，各位学长，阿弥陀佛。如果顺利的话，应该下礼拜就会圆满了啊。他今天是9月9重阳，也代表我们这堂课上了很久了，差不多9个月时间。我似乎把这个课拉得太长了，排得太多东西啊。不过，就文会的基础来讲的话，我是觉得这样子挖深根基、打稳基础，我觉得还是很重要的。刚刚在3楼啊，还有两位，他们应该自己已经定位在学心地法门的学长啊，就在那边聊起来啊。然后，原先就有一位学长跟我讲说，他应该要读什么。他说他读什么，当下读都还有点相应，可是法本关起来，其实就感觉好像心中留不下半点东西。我说，就心地功夫来讲的话呢，心中不立文字，本来就是一种内守悠闲的相似正量的境界啊。可是，如果只是证这种无为啊，内守悠闲就好听讲叫做任运自然呐、啊。那其实他就感觉你别人问他什么问题，其实他也不见得答得上来。我就问他说，由此可以见到，如果要为人做开示啊，你恐怕还是要说通嘛。你要说通的话呢，光只是中通恐怕是不行的。那你要说通，就一定要有教相的基础功夫啊。所以，通常喜欢禅的人，就是禅和子的人呢、啊，对于学教就不是那么的耐烦，觉得必要啊。我就听他旁边跟他谈的人。因为我就建议他说，你既然学禅嘛，我就说你对哪几部经比较相应呢？他说坛经，我说坛经太短了，坛经文句都太简练，还有没有别的经？他说如果再要选一部的话，就选圆觉经。我就劝他受持圆觉经宗密大师的大述，结果随后旁边他的朋友就跟他讲说，那把大述念完，这早就往生了。如果刚好念完就往生，其实也是很美满的事情，对不对？至少也给教相栽培一点种子跟基础。可是你就可以看得到种性差别还是很大的，很多人觉得说，凡是这个事情跟开悟没关系，就没有关系，就不想去花时间管它哈。这是很多学禅的人他们的意见。可是如果你是真的发菩提心，不只是求开悟。在天台的判教当中，他说啊，如果只是求开悟的人呢、啊，那这种所谓的通教根器的人呢、啊，他所证的圣果跟藏教啊阿罗汉一样啊，也就是证一个圣义空吧。那么你说他要能够去说法给别人听，我想恐怕那个益乐心是起不来的，那恐怕他自己也没有觉得那么大的必要啊。所以很多人还是流于二乘啊，所以很多人自以为他学的是大乘，因为我说我在坛经开悟的，可是证的果却是二乘果，他就不了啊？为什么是这样子？这当然是就我们学教的人来判，他们可能不听这件事情。不过我就说，就拿你这种感觉嘛，你法本一合起来，心中胸无点墨，跟别人聊起来也只能聊平常事。对，道在平常，可是你对别人却不见得有。你在就像比如说他那位学长对白云长老就很相应，我说我也很相应啊。但是你能不能够以后当上白云长老那样子的地位，能够讲一些话开别人的心呢？他说他恐怕这辈子做不到。我说如果你这辈子不栽培点种子，下辈子。以后的无量劫的时间，你恐怕有愿再来，你还是当一个哑口生，啊，哑阳了，啊，我们讲哑阳生了，这件事情是很孤单，而且自己觉得是一种落寞的，所以楞伽经就非常讲啊，你一定要二通，说通必须要有中通来配，中通者必须以说通来发扬， 如果每一个学佛的人都只是求自己悟了那种内守悠闲的极静相，老实讲，你躲在山上一段时间，我们叫做那叫什么非则灭，你心中证到一种非则灭的无为，其实也好像开悟一样，你知道吗？所以经常会错会消息哦，很多禅和子不学教的人呢、啊，就是这样的问题。一两句话就觉得哎有感觉，那晚上半夜醒来也会写诗记，写的都是那些哎呀感怀过去这样子，劳顿奔波，只是悟了一个无常罢了。啊，他就跟我分享，他说写的几首偈子，左看右看就是那个无常，啊，一点小小空的味道，啊，一点小小空的味道，那么。还要求花落枝落那种灭尽之相，我说慢慢慢慢你的心啊，如果久再不用菩提心跟大悲心来灌溉，不去在教相当中打一点文思的底子，等到你越在这个地方爱味其中，就越不能出啊，越不能出。所以我还曾经听境界法师讲他两个师父，他说他两个师父，一个学禅，一个学净土的，两个都很有修行，可是呢，两个人到了临终都因为久病缠身，有一个还是癌症啊，那个学禅的得癌了，癌末很苦的，对不对？他当然也会为常住祈福，也不愿意吃药啊什么的，那就凭自己的打坐功夫。可是他说啊，他临终前勉强叫弟子把他扶起身子来，想打打坐，参参话头。想要内守悠闲一下子，那个禅相啊，清安啊，起都起不来一分。明幽明干，安尼嗨哟嗨起。当然了，他心还是明白的哦。可是那个身的受，心的受，重重折磨。我是觉得，如果你心没有一个让你得光明欢喜的住处啊，我是觉得他净界法师就说了。一样以往生的瑞相来比，就远远比不上那几个他那个学净土的啊。净土的法师他不会求坐脱力亡，他往生前也是久病缠身，非常苦，也不吃药，然后就太预知时至了，就是说他下午要走了，就请人帮他右侧卧弄好，然后他这样卧个三四个小时，就没有就全身柔软的走了。所以你可以知道，当然你要看自己的根气相应，这倒是不错的哈。所以当然从北宋以后的禅家多半都是主张合修的啊，不管你今天有什么，不管你今天是禅境或者是禅密，其实密当然也是心地法门，不过它还是在观想的相的基础上，就教相的基础上。禅境更是，禅境有一个很明确的皈依处啊，明确的皈依处。所以你可以隐心让这个现前境让你的心安住，我是觉得总比你内守悠闲呢，到那个时候悠闲根本连一个原念都没有啊，原念都起不来啊，最后还是要由业来决定去死啊，去除啊。所以当然那些学禅学般若的人，他不在乎由业牵引啊，不过真的没有把握诶，你临终那个时候你会不会打很多妄想，或者是心有很多的恐怖颠倒啊，这是不得而知理啊。当然我们也不像唐朝时候那些禅宗大德啊，所以北宋以后我从文献上看，单纯学禅的人几乎是少之又少。当然很多人现在都愿意去以这个虚云老和尚当作标榜啊。虚云老和尚他的功德力实在是大，因为他算是近代大德当中建庙啊护生最有力量，而且他又活得长寿，他的那个禅功很年轻就有力量，所以不是我们今天这种程度的人可以去比其一两分的啊。何况所谓他的正量来讲的话，妙净长老曾经也讲过，他们那样子的正量其实预计定的功夫而已，其实也没有很深啊，没有很深。那至于他的无漏现观，你说他四圣地有多少的误处，我是觉得恐怕都不在他们考虑范围之内 啊，也就是说他们所证的境界其实是禅定呢，还是无漏现观的现前境呢？其实因为没有教相判别的关系，其实你说谁也说不上，所以到最后你还是用见识护生的功德力，用这个善业力，以这个业力来牵引往生的多。所以我们今天到什么抉择，我是觉得经啊，一些必要的论还是要读的啊，还是要读的。可是有些人就是怎么讲，他的知见还是比谁都高啊，我是觉得那就等往后论见真章啊。那如果你一定要不见棺材不掉泪的话，我觉得学佛好像千赌一样。我看我爸爸每天八点半在那边对讲，我就觉得很爱国是不错了，为这个公益彩券尽一点每个人绵薄的心力，可是又怎么样呢？我每次劝他出来听听经啊，他都是守着那个方格子，自己没有为得力。好，我还是要打个妄想，是礼拜三我听的演讲，是一个医师的演讲啊，他讲到Barry Marshall 一个他只是发现胃溃疡不是一个单纯的胃酸过多的问题啊，不晓得在座各位你们医学常识够不够。我是那天听了我才知道，虽然以前有过这样子的一个印象，但是不是很确定到底怎么回事，那天听了演讲才知道，原来我们胃溃疡并不是单纯的胃酸过多侵蚀胃壁啊，而是有一种菌叫做胃溃疡的杆菌啊，那种杆菌呢它有七条鞭毛，所以很善于钻透我们的那个肠壁啊胃壁。而且这种菌呢、啊、很特别的一种生态力哦，就是说它可以活在酸性里面，反而如果你的身体是碱性的它反而就死掉了。所以在胃酸那种我们都认为没有任何细菌可能活在胃里面啊，可是这种细菌就偏偏吃酸就不吃碱。所以它为什么能够在酸性的胃酸里面活着，而去让你的这个胃壁穿孔，乃至于扩大，乃至于萎缩啊，甚至会可能导致胃癌。他就说这种细菌有一种本事，它会自体分泌阿摩尼亚啊，所以他说有一种症状，就是当你如果有溃疡病症的人，常常有打嗝，打上来的嗝那个胃酸并不很酸，不但不酸，反而有一种阿摩尼亚的臭气啊，变成一种口臭，就应该怀疑你可能有这种所谓的胃溃疡的杆菌啊。那这种当然跟遗传有关系，不过这种会传染的，因为你只要回流哈，就是胃液回流到口腔，然后你用口腔跟别人接触，乃至于小孩都会被影响，所以你看到胃病也会在全家族影响哦。我这么一听才知道，原来是细菌的传染，还不是个人的情绪习惯好不好的问题而已。那第二个更让我觉得动容的事情是，他说啊，这位得诺贝尔奖的人，他发现了这个菌以后呢，他就找到了一种这种菌的抗生素，而那个抗生素只要制作，其实是卖价很便宜的。于是呢，他就大大的跟药厂去谈合作，可是没有个药厂愿意跟他合作。他居然说了一句话，是他们行内的话，他说啊，药厂只愿意出什么样子的药呢？他说啊，一块会好卖，长根的药啊，较好卖。你听有无？像阿司匹林，你吃了头痛就会不见了，对不对？烧会退了，可是它不会让你以后就不头痛，以后就不发烧了，对不对？这块会好，就是说会把你症状缓解，但是究竟不会让你断根的。可是他说他给那个他研究出来那个抗生素是究竟能够杀掉你身体当中所储藏的那个胃溃疡杆菌，以后就不会有这样这个问题，因为我们胃壁会自己修复嘛，对不对？所以你只要不要继续溃烂，乃至于造成胃壁的萎缩，因为胃壁一萎缩就有生癌的可能性啊。我就觉得，哎呀，真的，我觉得人不学佛，你价值判断都会扭曲哦。人为什么？ 等金的油画不还被不想制造，不想贩卖，反而是就是卖那些，反正是反重复消费的东西。当然，人家将本求利，这也很难哈、哦，很难讲啊。不过我们当然没有像这些科学家这么样子的骗知一切的世间因缘事。听过之后，真的是听一分长一分，那更觉得这个娑婆世界的五浊恶世，尤其那个见浊。啊，那五浊是彼此相关带的。你看这个知见这么拙劣，难怪我们的寿命怎么会好，对不对？所以这种光景，然后再回到我刚才一开始所讲的因缘，我觉得学佛它不是一个单纯的知识学习，它真的是改变我们的生命品质的一件事情，它是能够改善生活的。而这种改善生活不是在五欲六尘上去计较高低，而是真的能够让观念引导我们的身与恶业，确实在对事对人对物过程当中的回应关系上去展现圣道的修养跟智慧。它不只是一种道德的表现，它更是一种真实的恶力之道。啊，在恶力之道，你的心会越来越知道你的三世应当安住之道。所以我觉得把学佛为最后不是为了要读完一部经学完一部论啊，学佛就变成是一种生活方式，是一种学习的习惯，是一种改变思维的增上缘啊。那你如何把佛法变成你生活真实的一部分，而不是把它当作是 another thing 啊，把你的生活重要的事情弄完了，心有余力再来做的事情，这种啊，我觉得用这样的心来玩弄佛法，我是觉得佛法不会因为这样子而就败亡的特别快，我觉得反而受其害的是我们自己啊，我们自己。所以回过头来还是要看菩提心啊，像刚才第一位那个学长，我就说，其实你说学佛学开悟嘛。什么叫开悟啊？你的目标还是要很清楚，如果目标不确定，你的学的知见就一直往那个方向去，就不晓得那个方向到了以后是什么样的光景啊，不晓得什么光景，而最后还是要回归平常嘛，平常。所以当初也是在黄院长家妙老的一句话让我动容，发心开始好好的捧着与其师德论学习。那句话就是说，他说他看得出我念佛念得很有力量，他就问我说，等像你们这样子念佛会往生的人都去了以后呢，这个世界还有谁能够教净土法门？他就问这件事儿。对呀、啊，我们不管学哪一宗呢，难道不应该把法长留人间呢？我们今天不就是像一个愿意发心教导我们的老师学，才有今天这样一点点体会吗？如果以后这个世间就再也没有人发心愿意去讲提惜这个后学，那么我是觉得我们到底是不是一个佛弟子，这是应该要好好考虑的事情。我觉得菩提心越来越怎么想，你从世俗地想，你从圣义地想，怎么想我都觉得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啊。尽其一生，我觉得他这堂功课是学不完的。好。拉回到我们的本课来哦。那我们上次讲到了有因的结束啊。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入到要次十八颂显无我这一段文。那么要入这段文之前，我要补充一下啊，在变作受那句偈子，我自己复听了我上个礼拜的说明，我是觉得那四句偈有一点不太圆满啊，讲得不够尽兴。那么要讲这句偈，就必须要回到从各位看到哪一支呢？就从第二十一吧。好，从行支开始看，十九二十是讲无明支啊，无明支。那无明支，我们上礼拜算是我算是努力的讲了一下报告了哈。那么二十一，我们从二十一颂的偈子啊开始看，你们只要看偈颂就可以了。在这边呢，其实从十七颂一直到二十六颂，观的还是这十二有支啊，主体还是放在哪里呢？放在能引跟所引，就是种子熏习这一段文啊。种子熏习这段文也是唯识见琢磨最多的部分 啊，琢磨最多的部分。于是呢，在他辨明了无明知其实没有作用之后，其实十九二十就是告诉你，无明其实没有作用的，不是真的有实有的无明这一法令我们无明的，不是的，啊，是我们自己啊，不正思维故，起了两种执着啊，故作两种障碍。所以同样的道理，他也是要讲行知跟视知彼此是不合合不相应的啊。假说他前后次第，可是是各自各自有各自的因缘，是行知的因缘引发了视知的因缘啊，视知的因缘，各自各自都在各自所许他生的刹那缘起，而其实无生无灭，中间也无住相可得。所以《金刚经》般若正见就告诉我们，一切法无住。为什么？因为只要能够观见前后无住，中间那一刹那那一时，其实也没有住时住处可得。所以在这边就观行知，他说啊，行知约世俗力来讲的话呢，我们就在生与意的造作相当中呢，会假说有浮行、非浮行跟不动行。可是我说过，这三种作业相啊，在因地的时候，其实你说它一法都不重啊，为什么？他是不是必然会招所谓的福果、非福果跟不动果？未必见得，因为这些果只能够种下了名言种啊跟业种。可是至于他会怎么样熏现现行，还要带缘起。所以我们前面那一段啊，前面那一段，十二颂到十六颂就在告诉你三世啊，三世，而最重要的一个关键，就是刹那现在宿灭坏，接下来的22卷啊，22颂，现在宿灭坏，过去住无方，未生依众缘，就是依这个三世相来观察。所以从圣义定上来看呢，他说啊，行又三因之，所谓的浮非浮不动这三行呢，都是我们在三世当中假立的分位差别安立的名相，对不对？也就是说，约他受果的时候呢，我们才会推度相属的因地，那个作业叫做浮行、非浮行跟不动行。等到他还没有受果的时候呢，他是设藏在无际阿赖耶识里面的种子。啊，种许这个种子，它的性是决定的，啊，性是决定的。可是他未来还是在三世假意当中带缘而起，所以富有三种业。所以呢，其实如实正观，这三行其实不过只是身业、语业、意业而已，而三世如果不可得，一切怎么合合呢？啊，也就告诉你行知啊，行知，他纵使能作业熏种啊，所设藏的种子也接着在我们的三世观察当中呢不合合，那这就是我们最重要的第22偈子。现在宿灭坏，过去住无方，未生依众缘，讲了三世不可得相。好，于中呢，世俗分位差别假立而有心随转向，而这个随转向其实都是心性而非故故啊，都许他生生相也不过就在那刹那现而已啊，刹那现而已。而就实相来讲的话呢，毕竟共相应，就是行知跟视知的相应相呢，或者讲不相应相呢，都说不上啊，都说不上啊，也不能够说一切能生一切，这个是堕入无因的啊，都是无因的关键。那么由此圣义地的观察呢，我们随顺世俗而说心有随转向。所以在这个相似相续或不相似相续的两种缘起过程当中呢，我们说于此流无断，流无断就是这个阿赖耶识啊，它是横转如瀑流的相。而这个相呢，你说它前后相似，前后不相似，你说是一，说是异，说是有，说是无，说是染尽，老实讲，约其性相来辨析自相共相都不可得啊。而假说在今后世当中呢，这个有后面的啊世俗的作用，可是世俗的作用呢，不是说没有的啊。我说的不够好的就是第25，若坏于色身，名声亦随灭。这是我们今天的观察，意思就是说，名声就是受想行识这四蕴，这四蕴就是我们的心。而这个设法就是我们托五蕴啊，主要是托四大成身。所以当我们今天学了佛法之后呢，乃至于我们今天在五欲六尘追逐过程当中，我们发现一切的受用都要依止于什么？依止于色蕴。 因为如果没有色蕴的话呢，光只有受想行识这四种心呢，啊，心之所依啊，其实是没有办法作用的。所以呢，我们就开始啊，在五欲六尘的追逐，在三受的熏习过程当中，我们就会有了对这个色蕴的爱恋、顾恋心啊。这段话，这两句话其实就是在写这个事情。我们前面的句子呢，都在用无明形式来讲什么？能隐跟所隐，就是说我们许他行业熏种色常积极等待缘起，对不对？而这缘起又不决定，所以他的定向不可得啊，定向不可得。那么在不可得相当中呢，我们说有世俗地的心随转向。好，那他等待什么？就是等待爱取有，对不对？就等待润叶的润叶的贪爱心。而贪爱心怎么起的？怎么起的呢？我们为什么会无端端起了一个贪爱心所？老实讲，是从经验来的，从经验来的。我们受苦受乐，对不对？乃至于自己觉得很荣耀或者觉得很自卑，都来自于你今天拥有一个什么样子的色身。如果这个色身符合你的受想行识的自我期待，你就会觉得非常的怎么样？视物啊，视财而骄，就会有慢心。如果呢，你觉得这个色蕴呢不符你受想行识的期待，于是你就会很希求未来能够换一个什么，换一个好的身体，对不对？于是你就会积极功德事，虽然一样修功德，可是你是有所求心，你还是在三界中做求，所以你绝对不可能成就圣道的。所以呢，若化于色身，名声亦随灭，这两句话最重要的关键就是由此建立贪爱。我们的心呢，如果一直不断把名声跟色身相属是不能够观它啊，不能够观它自心不可得，乃至于相属不合的话，如果你不晓得色受想行识各自根本就是各自的缘起啊，没有必然要依托彼此而成业，所以你今天如果建立一个受想行识世运跟色运之间的必然关系，于是你会于中有顾恋有希求。顾恋跟希求就建立了贪爱心，那么当他增盛的时候呢，你就会在某一种因果相属上会用有所得心，以我执跟法执去造业，去分别诸受而造业。所以这两句话提醒我们最重要的关键就在于这个。所以今天我们说，我们今天不要依止色身，要把色身转依什么？转依法身。我们从世俗立场来解释，世俗上解释，其实一个老师把一个本事啊传给我们，老实讲，他不是让我们这一生用他教给我们的本事混饭吃而已，而是希望他这样子一生啊，一生的绝学，透过他能够教出一个成才的弟子，而这个弟子能够再把他的记忆往下传。只要他这样子传下来的法常住世间啊，就像他个人常住一样。所以法身的住相因缘，绝对只要这样子的心不断的话，它绝对会比我们一起报得的色身，它的住啊，它的受量会来得更长啊。这是从世间相来看哦，从世俗地上来辨析。也就是说，我们慢慢要学法以后，你要知道，让法身常住，远比你去求任何功德去换一个色身，乃至于要求你这一期的色身常住来的会更有效，更能够满我们的本愿，不是吗？所以你今天如果在色身的所依跟法身的所依这两件事情上，你真的去把它的胜利跟过患是好好的比较清楚啊，去把你今天到底当何所求，你心到底依止于什么。所以我们今天唯识家就在谈什么？谈转依嘛，转移一个不会让我们失望的。如果你的心一定要有个依止，你为什么不依止不让我们失望的那件事情？如果你失望，你把你的心依止在一个无常法性的东西上面，那必然是坏灭的。所以你这个坐想，你再怎么想都是空思妄想，对不对？不如不想嘛，对不对？那个想再怎么做，它给你的回报就是无常而已，你干嘛在那个上面花那么多的心力干什么？对不对？花那么多的心力干什么？所以在此我们就要从这两句话当中知道，贪爱恐怖，贪爱的那个维系很难断。所以在爱要先断还是见要先断当中呢，大乘人跟二乘人的观念就不一样。大乘人就认为要见先断，二乘人就认为爱断。 只要爱断，见正不正都还无所谓，只要爱断，烦恼系缚就解脱了，对不对？就没有，纵使有肉种子，没有清净，你没有受身因缘，他就求这样子的东西。而这样的东西在《阿含经》里面也有不少声闻弟子是这样子的。可是这种阿罗汉，纵使他成就阿罗汉，也是属于会软根的阿罗汉啊，是属于软根或者是退转的阿罗汉啊。但是如果你见也断的阿罗汉，那就是很有力量的啊，那就是大阿罗汉来着的。好，那在这边就看到，若化于色身，名声亦随灭。他真正的表法的意思就告诉你，如果你今天把你的名声细数在色身上啊，那就是难出离的。所以在声闻的内观法当中，他就非常强调要观名色分别智。这就有点像我们唯识观要观名只是名，事只是事，名言只是言想施舍，对不对？分别起见啊，施舍为有的，所以它根本只是名而已。而是因缘只是生灭，对不对？你称它是什么名，那不过就是会改变你的受啊，而驱动不同的行业因缘，熏不同的事，等待不同的缘起。所以如果你不能够把名跟色，或者是名跟事，其实那个色就是唯识讲的事啊，唯识家呢就把那个所谓的色身观成事法，就是因缘相，就五蕴啊，五蕴跟你在五蕴当中所施设我的假名，因为我完全只是个假名，名只是名，对不对？而这个我的假名根本不是五蕴的任何一个，完全在五蕴之外独一自信假名施设为有的，这个体根本是没有东西的，是根本虚妄的。好，那你回来看，那是呢，就是这个色身呢，色身只是生灭，对不对？他从娘胎生下来的时候，他的基因以及后来后天所加上去的一些生养之因，都已经慢慢的不断在改变他注视长短的因缘相。所以因缘相根本是不自在的，不自在的。你纵使用各种的营养品去保养他，他还是毕竟坏灭，他就是相死的存在。你去保守他，好，想要为这个色身多保留在这个世间十年二十年吗？其实我们今天为上师求长寿法，求的是什么？求的要他多住世一年，把法，把他这一生成就的法，尽量能够传播到我们每一个弟子的法器身上去啊，能够祈求。所以当你求上师长寿，不只是个人的亲爱关系，而是求法身，而是让更多的未度的人而得度，还是基于菩提心的。所以你所有的修法，它的发起的动机根本都是菩提心，只有这个就完全不是私人的感情。因为我跟老师很好，我很爱他，所以我为他修这个法，当然一定有这个感情的成分在。可是你有没有更高的增上依乐？如果你没有更高的增上依乐，你修这个法，老师讲是有所得的啊，是坏灭法，他的功德不大，他的功德不大。所以回到这里来，也就告诉你，你一定要在求圣道，一定要把色身名身或者名跟事之间互为客，这件事情彼此都是客。主是谁？无宰主，无作者，无受者。这就是毕竟生意一开始第一句话跟我们讲的东西，对不对？你要于中求一个主子，那主子是谁？最后你都还是自己骗自己而已。所以他说啊，因此之故啊，你就会起一个妄想，而言今后是自作自受果。诶，我为什么在此说这个是妄想啊？因为前后没有必然的相属。你为什么不在因地而在果地上一直不断的作意？如果你是为了要有所得而自作自受，你用有所得心，这个心根本怎么样修都出不了三境。你修二乘，你修大乘，你修什么法，那个法再怎么殊胜啊，再怎么殊胜，都一样让你的心出不了三界。所以你所修的法到底是无漏还是有漏，就关乎你对于名声跟色身自作因果的甚深缘起的正见。如果你还是必然建立起一个一因一果，我怎么做就一定怎么得，你用这种我得，是我得，属我得，有我得，你用这种有所得心， 你去修什么法都是枉然的，不是说没有功德，有，可是它只是让你得到一个少小的人天福报，毕竟还是坏灭相，毕竟还是坏灭相。所以呢，我们就是要灭掉这个自作自受这个必然的一因一果的有所得心。所以呢，在自作自受果这个地方，我为什么说它是非圣意，是说它是有所得。所以请把旁边注明一下，前面呢就建立起一个名声色身的错误之见，后者呢就在今后世当中建立一个有所得的心。我们绝对不是破坏因果的法则，因果的法则是真实的，可是佛法在因果法则之外更重要，谈甚深缘起，因为它带缘起嘛，不是说我们今天反对自作自受这件事情，而是自作自怎么受，你要在因地当中积极善缘，而不是只为了要求固定的果报而在因地上作业。如果万一果报不如你原先的预期，你的祈求心万一落空了，你不就回来恨这个法，恨这个传法的上师吗？啊，这是一个一念之间观念的问题而已哦。所以我认为这些事情是我体会得到，但是要跟各位报告清楚的事情。所以所有这些事情你都应该要知道，好，珍惜当下，因为这些东西啊，都只是在前后差别相当中呢，自因果色受于中施色，前生的作业，后生的受益受。而这个作者跟受者约圣意的辨析，上礼拜也讲过了，都是分位假立，那都是分位假立，一意都不可说。我上礼拜也跟各位特别强调，辨析中道观非常重要的就是分位假的观念啊，分位假的观念就是拳跟掌其实都不离手，而手其实本身它也是因缘法，懂吗？所以你今天以为我透过舒张五指拳变成掌了，那拳不就灭了吗？所以拳跟掌到底是一还是异，其实都是说不上，因为它共依一个无常生灭的假体。为什么说它是假体？因为它还是因缘变的无常法性的东西。好，这个是我们今天告诉你，有前后差别故之因果色故，于中呢在前后相当中施设作业跟受益手，而作业跟受益手用圣意辨析空观的角度来看的话呢，说它是一相，说它是异相都不可得啊。所以我们今天只是受用它的假名假相跟假用啊，为众生呢约此来建立三世而入到刹那缘起不可得的般若正见，这是我们今天约着这样子的说法的善巧而建立的法义啊，建立的法义。好，到此为止呢，有因算是圆满。从二十七颂开始呢，要证说无我。所以前面一直不断的述说因缘假立是确定的，因为一切法要有生啊，不管是怎么生，你都不离因缘所生法。啊，因缘所生法，而且因缘所生法呢，它的性就是无常啊，性就是无常。所以前面先建立有因，而有因呢，就是要显无我。好，请各位把法本呢，长和文就翻到新闻风593页，密勒版1413页。好，看到这个长行文，我们随着韩老的科判啊，来看一下密勒菩萨他的说法。卯二次十八颂显无我，这一段文的记诵呢，就是因道不断故，和合作用转，从自因所生及色受所作，这四句话是答案。我们上礼拜也跟各位报告过了啊，问题就在长行文中，请看长行。如是由圣意故，无有宰主作者受者唯有因果啊。这个从无有宰主作者受者到这里为止，是引第一颂总标的前两句，对不对？唯有因果是引用前面由十二颂到二十六颂所建立的有因说啊。虽然无我，但呢不离因果，对不对？所以唯有因果相建立，这个还是真实的。所以他就接着说，与因果相是通一难，这里呢还是要继续解释用五个颂解决四个问题啊。他说略有这五颂显示于此其我颠倒啊，就是我们会为什么会在无我的三世流转相当中其我相的颠倒呢啊，这边用五个颂来说明。好，那 接下来的第二十七颂啊，二十七颂就是来对位底下的四个问题哈、啊。初颂显示四个防难，四个防难，上礼拜已经各位标了。第一个防难，有人问话说：圣意既然显示无我，那为什么我们今天这人呢、啊，后有无有断绝呢？我今天造了恶业就往上恶道去，我今天造了善业就往人天去，为什么还是这样子，后有无有断绝呢？答案就要对到我们寄送的第一句，因道不断故，也就是我们持有故必有。只要你没有起生圣道的修学心，你对于有漏因呢、啊，设藏在阿赖耶识当中的有漏种子没有起对之业，那么这个有漏种子有原成熟，一个最成熟的业势力就会释放成我们的业熟一熟果报。所以因此之故，后有无有断绝，所以乃至于你的时节没有断尽，对不对？正出果阿罗汉的还要天上天下七世往返，对不对？所以你说后有要怎么断绝，一定要有漏尽灭啊，尽灭才能够后有断绝。所以虽然无我，可是因果不空啊啊，所以由因道不断故来回答为什么无我还是会有流转啊，这是第一个问与答。第二个他说，既然无我，那为什么不是随时随地因果顿时而有？为什么我们今天的经验界却看到因果不是顿时而有的，对不对？你看今天如果我不拍打桌子，桌子不会响，我今天拍下桌子就会响了吗？那不就是我在做吗？记住哦，所有的佛法的证件都要承认这件事情，自己的叫做方便作业故有，这还是不离因缘法，对不对？所以你为什么会有作业的结果？因为你有作业嘛，啊，因为你有作业嘛，所以这个有作业而会有结果，并不妨碍无我的证件。啊，无我证件是说，这样子的作业跟受果的相，是前后自因果相摄施摄的名言。为什么？他生以众缘有故生，生以自然灭，对不对？你说他自信有吗？自信根本不住啊，对不对？所以从这样子的东西，你不打就没有，打了就有，可是打了以后声音也不会常住啊，不会你把声音制造出来它就在空中一直飘飘飘飘飘飘，对不对？扰于耳 几日不散，不可能这种问题嘛。可是为什么会有余音扰扰？是我们的根受用的关系，是不是这样子？是分别的关系，我们心爱为他回味他的关系，只是这样子的缘故啊。好，乃至于我们做了很多增上缘，比如说录音然后重复播放，对不对？用更多的增上缘让他的住相相似相续一段时间，其实只是这样子。当增上缘没有办法相续的功德发生的时候，他就灭了，对不对？你什么方法让他不灭都没办法啊，这个是这样的缘故。所以虽然无我，因果也不是随时随地都顿时而有，还是有因有缘，对不对？时间处所人物都还是有特定的因缘，等这些因缘都具足一处，它才会众缘有故生。可是虽然众缘有故生，生以自然灭，不用待缘它才会灭啊，它自然就是灭啊，自然就是灭。所以你根本生出一个灭相，你哪有生什么？你哪有生什么？你只是生出一个灭相，你哪有生什么？这是佛法的观点哈。所以这个我们内心深处或许也有这样的疑难，你不妨借这样子的一个问答，你把自己的观念澄清一下啊。所以在无我的圣意观底下，你还是必须承认啊，不是随时随地因果都会顿生的啊。因果要生，还是要有一组因缘成熟的聚集啊。这是两者是不妨碍的啊。所以这个一组问答，所以他答案是什么？和合作用转，还是要一组因缘果建立，缘成熟的时候作用才会转生啊。所以绝对不是无因无缘偶然，对不对？不能预料它就来了。虽然无常法心不能逆料，可是我们还是可以预报它发生的几率是多少，对不对？比如说现在气象以前就是为了要预报准确起见，他说晴时多云偶阵雨，那一定会对一个吧，对不对？可现在就是说下雨的几率是百分之多少，现在用 probability 来看这个事情就越科学了。可是科学就告诉你它永远不能论断，对不对？它只能说这24小时的预报期间之内呢，它会有多少几率会下雨，而且会下多久不知道，对不对？ 会有多少雨量？不知道。什么时候会下？不知道。这个比较恐怖。像我们都知道我们会死，可是真的让我们恐怖的东西是什么？不晓得什么时候来，对不对？无常跟下一个呼吸什么时候来，就是不决定。这才是我们观无常需要观它迫切的关键所在。所以这边就是说，虽然因果是不能逆料的，可是你还是知道它有，所以一定是等因缘成熟的时候。所以我们永远都只能在因地上作义，在果地上是不能行受的。你果地上太用你的受去分别它，只是自找苦吃而已。好，这是第二个烦难。第三个烦难，他说非从一切一切得生。为什么？既然无我无自信，那一切法可以生一切法，不挂谁菜龟啊，我敲桌子会产生磬的声音啊，你不是讲无我吗？虽然无我这个因果不是不能这样混乱啊、他说从自因所生，因为你今天所有看到的东西都不过是缘而已，所有的缘都只是让因现象的条件，所以你今天呢，你随顺什么因，它就生出什么果。缘只是改变它的相，而不能改变它的性。它的性是由因决定的，对不对？是由自种决定的。缘不能够赋予自种任何的差别之性。虽然我今天在，比如说这个台湾的一个特有品种，像最近不是台湾的大闸蟹审查通过了吗？而那个大闸蟹就是从阳澄湖引过来的种，对不对？可是引过来的种，我们在台湾的水土里面养出来，会长得完全跟阳澄湖的大闸蟹一样呢？不一样啊，对不对？它的缘不一样，于是它的果相就不一样。所以呢，缘会改变果的相，可是改不了它的自性，因为自性是由自种因决定的，对不对？这是唯识的观察啊，唯识的意见。所以他说，为什么不能一切从一切？你既然是无我嘛，无我是圣意，那你为什么不能从一切生一切？他说，还是要承认缘只是改变它的果相，它的果性呢是由自种因所决定的，这个是缘不能赋予的，缘不能改变的。好，这是不能颠倒因果的，这是第三个烦难啊，跟颂文的答案。好，第四个问题是。那这样子的话呢，那我们的有漏因就不可能断绝了。他说又此因道无有断绝时啊，无我啊，这些东西都只是缘成时候它就现行了，对不对？那我怎么去断这些无自性的种子业呢？他说啊，摄受所作，你还是要在八正道当中多修四念处，对不对？生生增上乃至于决定圣道还是有其可能性的。还是有可能性的。所以他说用即一摄受所作，那所作就是我们今天的无漏乃世间数之间二道所作啊，你不妨在所作的旁边写二道清净，就是世间道清净，出世间道清净。你只要由一指善知是得法次第无间恒常的加行，你还是能够出离的，对不对？这些种子是无为法嘛，是不是这样子？所以既然是此有故彼有，此无就故彼无啦，所以当然是有断绝时，不会没有断绝时。如果不断绝的话，它就是常性啊，违反它的有为法法性啊，就是自相违了。所以那个因道无有断绝，无我就是偶然因，这种说法是不符合佛法的正见的。所以这边我们上礼拜简单讲，今天又再次跟各位报告一下哈，因为这四个烦难是一般人常有的啊，一般人往往很难圆融圣义地跟世俗地。这四种世俗地都有人说，可是为什么它是非正见？因为它跟圣义地相违啊，跟我们正确讲的世俗地也相违啊，所以这些相似的说法啊，相似的说法都不正确啊，都是对因果甚深缘起没有正见的观察。好，于是这边就说了颂中这四句呢，如其次第是此是难。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颂中的四句就是来解答这四个问题的。所以这四个问题在长行文当中你都要各自标出来，然后最后的结果不是加分号，而是要加问号。那最好的方法就把它改成比甲像问句。好，比如说像第一句，圣意说一切法无我，可是为什么我 因果所造后有无有断绝呢？啊，把它稍微讲长一点啊，自己回家啊，回家等你两年以后再把这段文拿起来看，你也比较好像可以宛然回忆起我今天是这样说的啊。那最好你今天也能够明白啊，多讲给别人听，你也比较不会忘掉啊。到底因果的圣义世俗二谛到底要怎么圆融，不生障碍啊？否则你对于缘起观学了半天，学得越多，心就越不明白啊，反而是越不好的啊。东说西说，我就看我们汉地很多人说空哈、啊，说缘起，经常说的自于反复啊。我最常看到的就是啊，不讲这牵涉到宗见的问题。啊，就是经常有人同于反复，前面一句话才讲这个，后面一句话就是打自己的屁股，那是对自己的宗见不是很一致性的了解哈、啊。所以我们今天还是要花很多文思的功夫，这个基础功打得好，真的，纵使你今天弥留了心不明利了，你还是明明白白的，因为它已经感染了你所有的生于意业，一切的那种。本能反应所流露出来的就已经跟这个圣道的法义是不相违背的。好，这个是先通防难，接着第二颗呢，显因果相啊，显因果相。好，请看，他说由第二颂显因果相啊，请看辟寻记。他说啊，由第二颂啊，第二颂指的是第几颂呢？是指我们这边的第二十八颂哈。由这第二十八颂来显正因果相。他说啊，由杂染的十二支缘起观察呢，由第二颂来显因果相者是说什么呢？这个四句偈是在解释乐系论为因等这四句偈啊。首先先讲第一句，乐着系论为因啊，所以这边只讲了乐着系论啊，你不妨加上为因这句话。它不只是系论，而系论呢广说一切的种子，还有一熟为最胜因。啊，就是说这个一切种子是一熟事，都是乐着戏论色常积极这一切的有漏啊，而做我们受后有的最殊胜。殊胜不是好的意思，就是作用力最强的。所以我们在三业种子当中所谓的戏论熏习，就是名言戏论熏习种子，这里指的就是这个东西。名言戏论熏习种子指的就是这个，我们的三种种子当中，这个业势力啊，这个种子的受因啊，受果的势力是最殊胜最强盛的啊。那么排名第二位的就是我们的业啊，业种子。那在敬不敬业，敬不敬业你就写这边的若敬不敬业，这敬不敬业当然是指有之种子，所以请旁边请解，前面那个乐着戏论就是名言种，而这里的敬不敬业指的就是所谓的有之种，或者你叫业种子也可以啊。他说业种子能够让我们受爱非爱果为最胜因，所以呢名言种决定我们今天的一熟自体果报，所以名言种决定我们的自体，而敬不敬业决定我们的区别，你去到哪一道啊？去到哪一道啊？所以对我们所受爱非爱去果的这个果报呢，它的决定因素是最强的啊，所以这两个是最大的关键。所以此中，所以第三句是在解释第一句的。此中诸种子一熟，就是所谓即所得自体，就是这个意思。名言种子对于得自体这件事情啊，得自体这件事情是有决定因的啊。那第二个，我们的敬不敬业，对于我们今天胜在哪一去。所受的足性呢、啊、色力啊，就是面貌较好啦，活多长啦，这个福报之具等受用事，这个果报到底圆不圆满啦，都由你的业决定。好，所以善业力决定你的福报，就是满业。好，可是你生在哪一道，受什么字体，那是由名言种子决定。所以名言种子决定字体。业有之种子呢，决定你的果报的美满相，对不对？在那一道，所以有人就生在畜生，他的畜生的果报就很好，对不对？好，当然这并不见得究竟就是好，可是就是知道他毕竟在他前身造的善业力还是有的。所以记住哦，善业力只是决定你的满业，可是你要真正生在善去，要由什么决定？ 要有你的思想，你要有正见，你要往哪里去，那个目标你对他有一个强烈的皈依敬，这才是重要的事情。很多包括学净土的人对于皈依敬都不明白啊。那天我看到一位这个，我看到那个就是慧光集讲的那个净土教言啊，那个恰美仁波切里面的开示文就告诉你，你修皈依敬可以说是净土法门当中比持名还重要的事情。如果你对于你要升到净土去那边要干什么，你在那里如果不是以菩提心为因，如果你不知道你去那里是要完成圣道成佛的，你以为只是去那边避难到个新天新地去那边什么事都不干，这是不正见，就是说你的名言种子是不正确的，对不对？啊，纵使你持名，持名有三业力，持名有三业力也被他决定，所以你可能念佛念到哪里去，念到以后的寺院当个看门狗，懂我意思吗？就是这样子啊。那每天对吃喝也不必熟，那也有佛法可以听，可是一根不明利，一根不明利。为什么不明利？因为你前生名言种子没有训练嘛，思想没有串习嘛，你的观念没有正确嘛，所以你根本不到相应之处啊。啊，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是学净土的，为什么一直不断的要努力学教讲经学论，是要劝这些不管你今天修哪一宗啦。记住哦，在唯识见当中，你如果把唯识的理论搞清楚，其实你学不学唯识理论不重要，可是你至少要知道它的结果是什么。它结果当中就是你一定要于中抉择，依照这个理论告诉你，这是前人圣者所说的经验。你在修行当中，你的优先顺序是什么？你的用功之处，你的下手之处，你到什么地方要多着意琢磨多一点，那是你今天的抉择。抉择就是智慧，你要用智慧修法啊，不要用只是精进善根去猛力加行而已，你修行什么道都自己可能不见得知道啊。所以这个是这28颂所要说的事情。好，接着来看看这边的第三颂，也就是这边总排下来的第29、30、31这三个偈合起来是一个意思啊。所以弥勒菩萨其实自己有他的科判，他说啊，由29、30、31这三颂呢，他说由后三颂显什么，这显什么那个后面你都要夸胡起来，这就是弥勒菩萨给偈颂自己下的科判。这三颂都要共同显一个总意，总意是什么？与无我诸因果中起我颠倒。为什么明明三世因果相中明明没有宅主作者跟受者，可是我们于中为什么会生出颠倒，用这三颂来讲出它的原因。而此中显示什么？彼所缘境，彼所依止，彼因跟彼果啊，就是所依所缘因跟果的相涉啊，这三件事情啊。首先初颂，这里的初颂呢，你就要标一下是指第29颂啊。这29颂呢，就是显所缘境，就是用所缘来看我们在所缘当中怎么样生颠倒啊，怎么样生颠倒，而于中起了一个我见。他说啊，显示彼所缘境，彼所缘境就是我们普特伽罗，我们不管生在哪一道哪一去，我们会用我们今天这个自体果报的六根去圆我们的境界。而唯识见说，唯识无意，只是你的视性显现，根本没有见到任何真实意。而你于中，于在三世因果流转相当中无色可得的唯识性当中起了我执跟法执，这是第一个从所缘境上来辨析这件事。而他这边呢讲了一段蛮深的话啊，蛮深的话。这段偈子呢，本文是说以诸种意时候我见而生起，是总标句啊，这两句是总标，关键是在底下的这两句自内啊，自内所证之。这个证不是指正果的证，是我们今天生一种决定心啊。自内是说不离我们的见分而起了相分，其实我们今天呢心所缘的相是自内所证之的，而这东西不是真实的外色。我们以为这个色在外这件事情是根本眼不能见，耳不能闻，乃至于怎么样意不能知。我们前文第六颂第七颂已经啊，这六到七的一颂半已经讲过了啊。 第六颂说，眼不能见色，耳不能闻声，乃至于身不能觉处，意不能知法。为什么不能知？都是四性嘛，都是四心于镜像当中的分别带在我心这一头而已，你根本没有见实色，于不见实色的情况底下起了我法颠倒的恶执。好，这是用所缘境来辨识。所以在这边就说了，自内所证无色难见，难可寻思，故名无色。所以这没有用唯识见来解释，真的还很难。对，这边为什么讲无色？无色不是说没有色，而是说你根本心所带起的相不是真实色，对不对？色不到你心中来，你心眼而也不会到色去，色出去。请问你心中取的相不是你见分带起的相分是什么？而你明明没有见实色，你于中为什么会有我跟法的两种执着呢？那不是颠倒是什么？